马太福音系列九，祈求的有福了。马太福音5章1至3节，麦卡锡牧师，2025年3月16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祝麦卡锡牧师是我们教会的助理牧师。2022年，他在悉尼神学院加州分校上学期间，在我们教会实习。2023年毕业后，留在教会任助理牧师。我们教会离那所神学院只有半个钟头路，很方便。近20年来，普牧师每年都收一名神学生实习，他们毕业后都蒙召去各地教会牧会，因此为改革松长老会培养了许多传道人。这几年教会增长比较快，会员已经超过200，因此有能力支付一位助理牧师。鲍威尔将军说，成功没有秘诀，成功是预备、努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结果。祝鲍威尔将军是美军4星上将，海湾战争时期任美军总参谋长，他是一位来自中美洲的黑人移民。这是在我们生活的美国这个伟大国家大家都相信的座右铭。美国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你有努力工作的自由，有选择自己目标的自由，有挣钱养活全家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上帝祝福了这片土地。美国是人凭自己的努力成功的一个理想化国家。勇气与进取心是人向上升迁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开国先父们认为这个国家与众不同，这是使得美国梦蒙祝福的原因。然而，正是这样的理念，使得美国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神的国。电影《谢南多厄 Shenandoah Valley》是南北战争期间一个发生在弗吉尼亚的故事。主角查理·安德森在很多方面都是美国梦的化身。他是一个官夫，自称是个敬畏上帝的人，完全凭着一生的勤劳建立了家业。残酷的战争就发生在他的农场周围，但他拒绝加入南军，不是因为懦弱，而是他自认为南方州府没有帮助他做任何事情。他也没有依靠奴隶建立自己的农场，现在为什么要为南军出力呢？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查理是个独立自主的人。电影开场是查理和他的7个儿子一个女儿一起坐下祷告，感谢上帝，主啊，我们开垦了这片土地，我们耕耘、撒种、收获、烹煮，若不是我们的辛勤劳动，我们就没饭吃。我们为我们的所有一切汗流浃背，但是主啊，我们还是为桌上的饭食感谢你，阿门。查理的祷告抓住了美国那种大馅饼的宗教情怀，上帝帮助那些根本不需要帮助的人。这个祷告不但幽默，也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危险境地。今天早上，我们开始学习基督的登山宝训，我们会发现，他的国运作方式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世界的运作完全不同。神国的道德标准和我们周围那不断在改变的道德标准完全不同，神的国看上去把一切都给颠倒了过来。基督教导的蒙福与人的功绩无关，蒙神祝福的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贫穷的人，不是蛮有能力的，而是软弱不堪的人，不是那些有权的、创新的，而是软弱无能的人，不是我们的文化所羡慕的那种坚韧的、具有迅速恢复能力的，而是那些哀伤的人在神国里蒙受祝福。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如何来理解整个登山宝训的目的和关于蒙福的教导？上个礼拜的讲道里，马太为我们指出了耶稣事工的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方面，耶稣宣告并教导神国的福音，另一方面，他以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教导的是真理。 耶稣的教导从八福开始。可以说，耶稣是在这里宣告新创造的好消息，随着他的教导，新天新地的曙光已开始出现。其实，神国的降临和新创造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以赛亚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神的国意味着更新，意味着神子民的禧年。把受压迫的、贫穷的、心灵破碎的、关在监狱里的人命运颠倒过来。以赛亚说，神的仆人将要带来这改变，宣告主的禧年，同时宣告神的审判。正如摩西登上西奈山，领受神给以色列国的立国法典，现在道成肉身的神自己登山颁布新天新地的宪章。新的创造开始了。耶稣在这里教导他所拣选的门徒们。理解登山宝训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国，理解我们将要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一再一再听到的有福了这个词的意义。有福了在登山宝训里出现了九次之多。每一次出现都和最高意义上的有福，也就是天上的祝福和神的救恩有关。马太福音16章里，当耶稣问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有福了不是一种会消失的快乐感觉，也不是暂时的满足。耶稣在这里说的是救恩，说的是人得救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新创造。他说，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国是他们的，他们是承受神国者。因此，有福了就是神国的福音，这是神在旧约里就已经应许的，是新创造的宣言。耶稣是在对神国的人说话。神国的承受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如果有福了是指承受神的国，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去？刚才我们唱了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些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篇作者把遵守神律法的、公义的、一生把自己献给神的人称为有福的，这是承受神国的人。他接着说，这样的人能够在神的审判中站立得住，他将承受新创造。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这是公义之人、守法之人。但我们大概不会使用邻里贫穷的来描述诗篇第一篇里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读诗篇第一篇里的那个人，更像是上面提到的电影里的那个自力更生的主角，自以为他是个自我创造的人，不是邻里贫穷的。想一想吧，诗篇第一篇说，这人有福，是因为他对律法的喜爱，对律法的忠诚和他的公义行为。诗人说，正因为如此，此人在神的眼里蒙福，凡他所做的一切都蒙福，享丰盛。看上去和耶稣所说的邻里贫穷的人很不一样，对吗？耶稣说的邻里贫穷的是什么样的人？很多人认为是谦卑，谦卑当然包括在里面，但不只是谦卑。贫穷就是有需要，缺少生活必需品。旧约提到好消息的时候，是传给贫穷的人。路加福音的登山宝训里没有用邻里贫穷的下定义，而是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不认为经济上缺乏本身是进入神国的条件，但是根据基督，那些在这个世界上缺乏的人，在那要来的世界里看上去比富有的人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们的眼睛被打开，看到自己更大的需要。耶稣自己说，富人进神的国更难，有多难？比骆驼进针眼还难。无论在我们这个世界还是在耶稣时代，经济上缺乏的人必须依赖他们自身以外的资源。邻里贫穷的也一样，必须依赖外来的礼物。 灵里贫穷的人必须认识到他们在灵里是破产的人。有位释经学家说，耶稣对灵里不具备任何资源的人宣告说，他们说有福的。他们往往也在物质上缺乏。福音书里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路加福音里，法利赛人和税吏之间的反差在那些认为自己属灵上富有的人和承认自己属灵上贫穷的人身上很好地反映出来。前者来到圣殿前，骄傲地数算自己属灵上的富有，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然后是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就是灵里贫穷的样子，你唯一的祷告是，神啊，求你开恩施怜悯于我。这个有福了的宣告是给那些灵里破产的人的福音，是给那些罪人、妓女、税吏的福音。耶稣在福音书里对这些人最感兴趣，因为他们自己缺乏，必须依赖别人的恩赐。这就是灵里贫穷的。或许我们中间没有人认为自己像法利赛人那样是灵里富足的人，但我们常常把自己看作是属灵的中产阶级，或者在属灵上属于贫穷线以上。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因为当我们看别人犯罪的时候，心里会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没有像他那样，谢谢你，我的孩子不像他的孩子那样。假如他们做了正确选择，就不会落得像今天这样。当我们瞧不起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是一种属灵上骄傲的表现，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也就是所谓的属灵中产阶级。但是神满有怜悯的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属灵光景和需要。电影里的那个以为自己是自我创造的人，一开始做了那个有点可笑的祷告，后来他的整个世界颠倒了过来。随着南北战争越打越激烈，战火烧到了他的农庄，查理经历了几乎像约伯一样的灾难，他失去了土地、财产和三个家人，小儿子失踪，估计死于战争。查理回到被毁的家里，坐下开始祷告，主啊，我们开垦了这片土地，耕耘、播种、收获，但是今天却他哭了，查理陷入了贫困，那是他未曾经历过的。他无法结束祷告，站起来走了。正如上个礼拜普牧师所说，生活时我们每个人破碎，我们破碎是因为神的怜悯，他蛮有怜悯的击打我们以为的富有，他也信实的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我们不是自我创造的人。查理经历了约翰·加尔文在眼下我们读书小组里讨论的那本《基督徒生活手册》所说，神用苦难、贫穷、疾病、失去亲人等等灾难来使我们谦卑，因着我们不能忍受这些试炼，很快就被淹没。谦卑下来之后，我们呼求他赐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神国度的方式是首先认识到我们的需要。虽然登山宝训没有命令我们只有贫穷才能承受神的国，但的确教导我们作为承受神国的人我们应当如何。伟大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在他生命的最后承认说，我是个乞讨的人。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好消息是，耶稣来为乞求之人送来福音。最后我们来谈谈神国的富裕。如果神国是为那些贫穷的，特别是灵里贫穷的人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今天早上唱的诗篇第一篇？诗篇说，热爱神话语的，追求神律法的，行事为人公义的人是有福的。 这和我们刚才讨论的似乎格格不入。我们如何面对这两个不同的事实？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诗篇第一篇不是关于我们的，而是论到关于耶稣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的前几章里看到，耶稣活出了神一直对以色列的呼召，那就是按照神的律法过公义的生活。我们看到耶稣活出了亚当本应该活出的忠信，哪怕是在撒旦的试探之下。亚当和以色列都失败了，耶稣凭着他的言行，凭自己的公义，凭自己灵里的富足，承受了神的国。神把他的国赐给我们之前，神国是必须要靠行为证得的，首先需要属灵的富有才能得着，耶稣做到了。他的生活赢得了父的赞赏。我们在整个新约里都贯穿着这一神学概念，基督因着顺服神，他是忠信的儿子，父把国赐给他，把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他。同时，我们在新约里也看到，他虽然灵里富足，但却成为贫穷，好叫我们这些灵里破产的人可以成为富足。基督为了我们成为贫穷，甚至献上了他自己的生命。他那荆棘冠冕，滴下鲜血的袍子，头上本来是为了嘲笑他的牌子犹太人的王，向我们显明他作为王，放弃了他的富有，赐给了我们国度，赐给那些不可能挣得的人。耶稣只为贫穷的人，因为只有贫穷的人认识到自己的需要。贫穷的有福了，不是因为贫穷本身是祝福，贫穷本身没有优点，但能帮助一个人随时预备接受。假如贫穷到绝望，甚至连骄傲的美国人也会愿意去拿别人的补助金。别忘了，神的国对我们来说是贫穷救济计划，没有论功行赏，完全是馈赠。影片谢南多厄的最后，就像平时一样，查理带着全家去教会，就像每个礼拜一样，他们迟到了，圣徒们正在唱马丁，路德做的神是我们的坚固堡垒。他们坐在了老地方，但这次他们家的人少多了。生活破碎的查理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贫穷，加入了最后一段歌词的合唱，让财产国度走，必死的人也走。他们可以杀身体，神的真理仍然住在里面，神的国度永远长存。弟兄姐妹们，认识到自己的贫穷，明白自己的软弱，自己属灵的疾病，自己的空虚，那些被今生压迫了的，被律法压碎了的，耶稣给你带来了好消息，灵里贫穷的，天国是你们的。让我们一起祷告。